我来这里一次哈，圣殿在走这个 Hofstrasse， 就是真是热烘烘的，好多好多圣诞老公公啊。这个现在呢，圣诞已经过去了，这个显然的 Hofstrasse 很显得有点冷清了哈，因为这些圣诞老公这些店大概都赚肥了，现在去外面度假去了。我们重新做基督的人，我们有我们的神在里边，我们天天过圣诞，天天主跟我们同在。英国以前上一个女王叫做玛丽哈，这个英国女王有一次走在街上，她是类似穿得很简单，她没有很多大官陪同她了。突然她在带着一批小孩在走路，就来一阵雨，突然来一阵雨啊，她没想到，所以她就很快就跑到一个附近一个人家里去敲门，要什么借伞，因为她虽然是女王，那天根本就没有副官了。她那天穿的是便衣。而且呢，他又是他的帽子很大的话遮了半个脸，所以人认不出。他就跟敲门，跟那个女主人要借把伞。他说我明天就还给你。这女主人一看他这位陌生人哈，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说他其实个好伞。他说哎呀，他就爬到阁楼去找一个破伞给他，而且那个破伞那个。那个伞架还掉了一根，上面还有几个洞。他一边道歉啊，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好照这个借给你了。第二天，这女王啊派了一个这个副官啊来还伞，副官穿的都是金边的制服了哈，带来那个信封说，女王要送这封信给你，要亲自感谢你这把伞。你知道这个女主人怎么样？无愧自勇哈、啊！那个女主人眼泪满面了，她说：“哎呀，发呆了。”她说：“我如果知道是女王，那我怎么会借这个伞给她呢？我错失良机了哈、啊！我应该把最好的献给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次来主日崇拜，应该把最好的献给她，不是为了让人家看，是我们心甘乐意的把最好的献给她。从这里我就想到初期教会的成长。第一世纪的教会里有3000个人、5000个人陆续的加入。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的所谓初级教会，就是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动力在哪里。因此如果你们有圣经，要请你打开圣经，我来看看一个经文，使徒行传第2章41节，41节到47节，我们一起来同时用急的方法，我念单数节，请各位一起来念双数节。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又添了3000人。
都很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才能行
道。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那里把路。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同心协力，在家中带领，存着欢喜，存着心怀感恩。
我们一起同心念，赞美主神得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为了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你。主，为了这个教会，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就求主你这时候真的你跟我们同在，这是高仆人的口，让我们所讲的能够荣耀你的名字，让讲的听的都得造就。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3点，初期教会动力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也得着同样的动力。第一个，初期教会他们很注重，就是恒心，刚刚念的恒心遵守教导，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就是团契交通，包括波饼聚会。最后是敬拜，好，也可以说第一个是跟圣经的关系，第二个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第一个讲到教导 biblical teaching， 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刚刚我念的第42节讲，都专心致志于使徒的教导， 当时也是跟使徒的教导。这里记载的是学习真理，弟兄姐妹们，学习真理是很要紧的。一个教会要成长，要学习真理，不是听谁讲听谁讲的。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持久的，而是投入的，不是一两天就速成的。只有不断的学神的话语，才能够配成一个教会。教会一起成长，就是有神的话语才是个教会。今天要紧的是要有认真的去研读每一个书卷，将神的话语渗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变成我们的灵粮活出来，用到生活上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层次上面。一个真正悔改新造的人，都会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接受教导，否则他不会爱慕神的话。所以这样讲，所以刚刚我念的，这样领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天门徒大约行前了3000人，他们都专心致志于使徒的教导、传气、博饼还有祈祷。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神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开了一个圣经学校，有3000个学生，使徒们就是他们的老师。你要注意到这两节经文刚写耶稣升天以后留给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28章讲的大使命是很相似的。使徒行传的大使命跟马太最后的写的那个马太福音的最后的很相似，就说表明使徒真正的按照大使命去做。主耶稣应许给他们的是跟他们同在，神在耶路撒冷设立那个圣经学校，那里有3个特点，各位我们一起来注意。五旬节当天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人，他们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而且还照样的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初期教会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啊，都谦卑学习神的话语，并没有告诉他们经历啊，我曾经被圣灵充满，他们一点都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时被圣灵充满的包括使徒还有其他的门徒，虽然这些门徒跟使徒哈，他们有同样的经历，可他们仍然谦卑的受教于使徒的教导。这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应该有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谦卑的学习神的话语。使徒的教导是今天我们用的新约圣经，他们彼此交通就是团契、博饼、敬拜和祷告，等下我们一起来博饼，是一切教会生活的基础，教会生活的基础。有了使徒的教训，门徒才知道如何彼此来团契交通，否则聚会就变成某一类的像中国同学会啊、春晚啊什么这些的啊，就是讲讲东家长西家长，谈是非教。我们不是，我们这谈真理。所以初期教会是用教导来做第一项诫命，教会生活是建立在教导上面，产生出来一个动力。弟兄姐妹们，初期教会的动力要从教导圣经开始，离开圣经就会有很多很多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啊，可悲的事。如果大家年纪大一点的，像我都还记得1978年发生在南美感染了一个叫911人民庙堂啊，邪教徒服毒自杀，死了几百人。1992年发生在韩国，有数万名的末世教会信徒清理家产、辞掉工作，集中在一个地方临界世界末日再来，这个世界末日没有再来。1993年在美国 Texas 叫维口，有74名的所谓大卫之派邪教徒集体焚烧，每一个吸毒啊，不吃毒药自杀，最后那个教主也吃毒自杀了。弟兄姐妹，这类事多得很，要是年龄大一点经常有，超过3、4年就要巡回一次啊！我谁算出来世界末日来了？过2下世界末日又没有来，他了我就搞错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历史上经常有。我们更熟悉的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的人，他们先后好几次预言啊，世界末日哪一天哪一天，这个都没有来，这都是不遵守使徒的教导，不建立自己去读经，明了神的旨意所产生的可悲的下场。因此中了邪，迷了信，完全依靠邪，读一个单数，某某人讲什么话，圣旨就听他的， 加基督加全身都来了。弟兄姐妹们，用求神的怜悯怜悯我们，要么知道我们从圣经上看神的旨意，不要从听谁说的谁说的，人都是靠不住的。弟兄姐妹，要么养成一个习惯，喜欢神的话语，就是聚会的时候不管再怎么打起精神来听。有一个人他去礼拜做礼拜哈，回家的朋友跟他讲，哎，传道今天是讲哪一个经文呢？哎，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哈，所以不知道。哇，他中间讲什么了？他我中间睡着了，所以也不知道。到最后他的结语是什么？因为结语很重要啊。他说我早就早退了，所以我也没听到。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来了，就听的话语，不管谁讲的，要仔细听。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 John Wesley， 18世纪的，他对打瞌睡的听众，他有一招啊。有时候他讲到的时候啊，讲到的时候他看有人睡着了，他就突然间伙计，突然就叫起来了哈。那个从那个警察他说哦，他问在哪儿，伙计在哪儿？弟兄姐妹们，他既然行了，为什么跟他讲个不客气的话？他地狱的火是为了一些听到睡觉的人预备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装威水，不过就提用神的怜悯来劝导大家，我们神的话语要注意，不管是谁讲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注意听。特别是今天的社会哈，信息社会 ，information 这个 era， 信息非常爆炸，一上网这八卦什么都多得很。每天上午有不停的信息、消息、意见在我们中间发现，就特别有 iChat 什么都来了哈。前不久，半年前8个月前，在山东有个传出来所谓外星人啊，不得了！你现在是弟兄姐妹，这是21世纪啊。后来发现这些外星人都是橡胶做的啊，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弟兄们回到圣经上，以他的话语作为人生的指标。作为生命意义的指引，以引到这个灵性上的长进。弟兄姐妹，让我渴慕神的话语。诗篇上经常这样讲，我渴慕神的话语，好像小鹿渴慕溪旁的水一样。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来了一个耳朵不太好的老妇人，还有一个眼瞎的老先生哈。人家就问他，你既然听不到看不见，干嘛来聚会了？那耳聋的老太太说啊，我虽然看不到，可是我看出来传道人的信心，他敢站在这儿一定有一把刷子，一定有信心的哈。意思说如果人没有信心，他不会在台上讲道的，不会台上讲道的。那瞎眼的老先生说啊，我虽然看不见聚会的情况，我眼睛不好好看不到，可是我感到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敬拜，用心灵和知识来敬拜他，注重圣经的教导。如果你有圣灵却没有神的话语，你像是飘飘然的；如果你有神的话却没有圣灵，你干枯了；如果你既有圣灵又有神的话语，你就活起来壮大了，像春天一样。所以第一点要遵守，恒心遵守教导；第二个就是要彼此交通团契，团契Colonia 是希腊字哈，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一起。所以刚我念的，他们都他们专心。请第二个换两面是第二点，没有啊。第二点就是讲他们要团契。他们当时就不应该以崇拜来代替整个的教会生活，崇拜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指弟兄姐妹们彼此建立互相相承相爱、分享分担的关系，这就是叫团契。所以44节到45节，当时圣徒凡物公用，并卖了家产家业分给个人，显示团契不是单单的分享，而是按照实际的情况供给弟兄姐妹的需要。这里不是要每个人都把你所要所有的卖掉，把你的皮鞋也卖掉，把你烧奉也卖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需要的人你供给他。所以刚刚讲就是说要彼此分享，以致内中无人缺乏，这就是团契，不要有人缺乏。初期的教会的成长 带来影响，就当时大家都很害怕，初期教大家就很害怕。所以路加在那个使徒行传讲，为信的人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啊！为什么？因为居然有超神迹的事情在基督中间发生。这些描写神的大能，耶稣的大能，都是从使徒身上活出来的。所以刚刚我念的44节、45节，所有信的人都聚在一起，凡为公用，又把产业和财物卖了，按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21世纪有许多基督徒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基督徒一直要参加教会？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归上天了，为什么要参加教会？因为来这里觉得到，有了，原谅我讲这句话，教会的生活跟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讲，那我干嘛要去教会呢？弟兄姐妹们，参加教会不是跟投入团契是不同一回事。如果不但得到我们参加团契，希望得到心灵上的医治，有时候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总觉得好像是自己受伤，没有地方可以跟人家互相的安慰。有人在问，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如果大家年纪大点，知道解放以前在山东有个叫马庄，就是有别墅家庭这回事儿啊，所以这个那时候就有了。他们当时仿照使徒行传的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啊，凡为公用，但不是是每一个教会都要这样做了，包括今天海德堡是应该这样做了。不，因为到了使徒行传的后半期啊，这些事情就再也没有了，这个凡为公用的事情就没有了。保罗书信上也讲，当时是鼓励大家，也没有，保罗后来书信上没有鼓励大家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当时情况很特别，是时代性的。因为当时耶路撒冷过节啊，那些很多附近的人来马上就回家，所以他们借着他带的粮啊钱大概就维持几天了，因为他当时就要走路的了，是吧？就后来他们被彼得传道以后，他们都悔改信主，他希望和当地的基督徒一起有团契的生活，所以他们被逼的就在耶路撒冷多待一段时间了，太高兴了，都待吧。因此耶路撒冷的信徒就把他们的把本地的信徒把卖的钱财房屋将银子交给使徒，然后在使徒再转给这些外边来的人，最主要就是凡物公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参加团契的生活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时间只有24小时，你是德国总理也是24小时，你一个小乞丐也是24小时，分别就是你怎么样来用你这24小时。弟兄姐妹，让我把我们的24小时摆在最重要的地方。德国东部有个传道人啊，看到一个很久没有来一个中国的博士后了，很久没碰到聚会了。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讲：“李弟兄，你不会忘记去超市吧？”那个李弟兄讲：“哦，我必须去超市。”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你信主的，你必须去主日崇拜，你们想到这一点？当时觉得我去超市，特别是点价时候 ，reject 啊，非去不可。你会想到我们主日崇拜是非去不可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教会是基督生命的摇篮，是成长的地方。为什么？有两个特性：第一，神为我们选择属灵的伙伴，我们大家一起在灵里，我们可以在主内的朋友可以组成祷告会小组，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一真神上看到合一的，有圣父、圣子、圣灵在不同的位格，可是教会却是一个不同的合一。不同的位，可是我们教会是不同的合一 ，unity in diversity。当时世界正好是这样子，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样子，以不同的种族、宗教、阶级来加速分裂人类时，教会真的需要一个合一，显得美好的见证。18世纪中，19世纪初期，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将领叫做摩尔卡尼尔森将军，他解释他没有一次打完胜仗，他说啊，我有幸指挥一队弟兄作战，他不叫我的部下，他我指挥一队弟兄作战。弟兄姐妹们，教会是唯一个 是由弟兄姐妹组成的才是真教会，不知道谁是头谁是，没有区别的，讲道的传道人打扫卫生的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不要因分阶级，工作不一样可阶没有阶级的。第二个，使用不同的信徒的世界观来帮助我们了解信仰和生命的本质，甚至帮我们如何做决定去解决问题，让我们从其他信徒的生命里面看出来信仰的果效。弟兄姐妹，我信的如果没有活出来，没有果效的，因为除了教导，我们要教会也要有生活的榜样，有见证的婚姻生活就是中间的一个。我们感谢主，这个宋老师这两天会来这里教导我们的讲婚姻生活啊的见证。教会中受了苦难的肢体，就让人知道我们对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怎么在苦难中根据神的恩典来行。所以教会是神的恩赐，是生命的摇篮，更是基督的成长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参加海德堡教会，应该非常感谢主的，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天主教是强调是教会以外别无拯救，这个意思是说教会权柄之下，教会接纳的人好像是神接纳他一样，你来个教会是等于是神接纳，所以教会的放弃教会就好像放弃神一样。所以人要经过得救就要经过教会啊，这是天主教的理论了。换一句话说，教会代替了天主教，教会代替了这个主耶稣的地位，这是你跟我很难接受的。到了今天，教皇也知道他们修进派他们改了哈。他现在代替说，他说已经修正说教会之内有拯救，你只要变成天基督徒你就有拯救，之外的就不管他了哈。这个比较容易接纳。其实我们正确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我再讲一遍，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不是什么教会啊，这个都不要紧的。使徒行传四章讲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依靠他得救。近前运动的鼻祖啊 Philip Spencer， 他在十八世纪他答复一个如何同心合意的这个问题上，他这样答的：在基要真理上我们要同心合意，在细节上可以自由不惧，在凡事上以爱相系。In essence, we seek unity. In manner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意思就是我们要抓紧信仰上不可以妥协的。2013年。刚过去的 Chuck Olson 是以前是尼克森做总统的时候的智谋团了哈，他因为跟水门丁是作假，所以后来被关监牢了。他后来感谢主在监牢里面他重新得救，他后来甚至变成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他自己组了一个叫监狱团契 Prison Fellowship， 他经常回到自己已经释放，他又回到监狱去跟那些监牢的人传福音。他有一次在保守一个教会上分享的时候他讲到的时候提到，是他深信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不能改的，圣经的权威。讲到这里有很多人，你21世纪老兄还谈这什么玩意？他说后来他很继承讲基督的话，因为圣经上讲，我们应该探访做监的。会员突然停住了，因为他真的去过监牢，他出了监牢还再回到监牢里面去。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成长度于第二个要有团契，更加有心跟心的交流。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也要需要有道成肉身的进入穷苦人生活里面去，活出一个感染力的生命，将穷苦人的，如果把穷苦人排在外面，这不是喜乐被神喜乐的教会。大家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吗？耶稣第一个讲到什么？好像就职宣言一样， 路加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教导我去圣穷人传福音，他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逼迫的得自由，他差遣我去宣告主的恩典。弟兄姐妹们，一个教会有团聚的教会应该关心穷人的需要。主耶稣生命就是被有震撼力，到今天为止有千千万万的人受了主耶稣的感染，愿意放弃他的，甚至有的放弃他的职业就去远处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耶稣的援助的手可以伸直到真正的贫乏的人。弟兄姐妹们，神靠这主靠着用这个今天的经文呢，成为我们勉励我们，要让我们变成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不是每天睡在这里就很开心的你乐我乐不够，我们应该有团体的生活，把注意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大海德堡地区这个多少中几千个中国人的需要，我应该帮助他们。我们应该在苦难中找出最大的这个最需要的地方，显露出主耶稣关心他们的激情。我们是他的门徒，我应该当然照样帮助他们。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在逃避巨人追赶的时候，他在路旁看到个瞎子，主耶稣怎么跟他说呢？他把冒着生命的危险下来，停下来医治他，就那个全人得医治，不但是身体，里面也得了建立。说我们要立刻投入人群中的需要，约翰九章四也讲的，趁着白天，我们要必须做差我来的那位的工作，黑夜将到，就没人能够做了。弟兄姐妹们，求主的灵怜悯我们，让过个团结的生活，不但是我们从上面得做，我们对我们的肢体，对我们有需要的人照样关怀。十九世纪有个很有名的宣教士，英国人叫 Livingstone 利文斯顿，他是当时被世代所尊崇的宣教士，他是个英国人，跑到一个黑暗大陆西非去，在最困难的时候将他一生最宝贵的资投到那个所谓黑暗大陆。为什么？帮助当时穷苦的人。1896年，英国的Glasgow 大学给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当他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呢，台下鸦雀无声，还没讲话他就已经传了一个信息了。为什么？这人看起来不惊眼，憔悴，孤高，断了左臂啊，还是挂了一个左，他手断了一个，这挂在那边。可他讲的话不得了，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州去继续神要我交托的工作。弟兄姐妹，他的动力哪里来的呢？去一个非常不友善、歧视黑人、白人地方，有的还把他当白鬼，是吧？他们因为黑啊，都黑了，你白了变成鬼了。一个不友善的地方，他为什么去呢？那言语也不通，非常不友善的地方，为什么？他有凭着知道大使命的命令在哪里？马太28章，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时时刻刻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终结。教会的动力在哪里？传奇的生活。这世上有多少人受伤，受在我们中间，他们都在等着人家伸手来帮助他们。 Ken Medima 他写一个关于教会的敬拜这个团契生活，他写了这一段话。如果没有理解眼泪的地方，我们哪里去哭？如果我没有取翼的地方，翼啊飞着，我往哪里去飞？如果我的感受没有倾听人家不听的地方，我往哪里去说？如果这里不按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我哪里可以得到释放？如果这里不是我可以尝试成长和被爱的地方，我按我本相，我往哪里去？ 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家，神的所在，我们这可以一起来哭，一起来飞，一起来寻求，一起来倾诉，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倾心吐意的，这些话能找到触听的耳朵，就在教会里面，和找到关心人的彼此扶持。教会的动力在哪里？第一，恒心遵守教导；第二个，彼此团体生活；最后，擘饼和祷告敬拜的敬拜。这个敬拜叫 living worship， 敬拜一活泼的敬拜。敬拜也是服事，在希腊文里面的，包括当时擘饼祷告都是敬拜啊。所以我们刚刚念的46节讲，他们天天横切的同心合意的在殿里聚集，又在个人家里擘饼，在家里也擘饼，怀着快乐单纯的心来吃饭。这个聚合擘饼就当于就是不这个聚集还有擘饼呢，就是敬拜的一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和我们大家交谈的时候，也是敬拜的一部分。很可能当时教会已经开始有组织圣餐了啊，并且有祷告会，这是我们不是非常确定的。William Temple 他讲一句话，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的可以保全我们这个世界，那就是崇拜。崇拜必须通过神的圣洁来促进我们的良心，以神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心灵，以神的美善消除我们的幻想，打开我们的心去回应神的爱，立足于神的目的。讲到敬拜，有在圣殿里面的，也有在家庭里面的，都可以过敬拜的生活。初期教会的信徒啊，经常在圣殿里面做敬拜，可是他们没有参加在殿里面的献祭，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献祭了，是我们的羔羊的预表。另外，圣殿里面保持跟不信的犹太人他们有接触，啊，这是我们感谢主的，整个全世界教会就起来了。当时就有那些犹太信徒，他们愿意跟这个非信的犹太人他们一起来，未信的主的一起来接触，所以在信主的家里面变成一个大家庭，用主的主餐，这个擘饼祷告，就是敬拜的生活。其实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就是有子女的家庭啊，你们应该在家庭里面也有礼拜敬拜，教导你儿女，这个就是也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第二个，初期教会的敬拜是非常充满喜乐的，非常充满喜乐的。我们很熟悉的马丁路德，德国的这个宗教改革的鼻祖了哈，他当时就替教会建立一个敬拜的方式，敬拜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我们在德国听到很多很多赞美诗，都德国人写的啊，作谱的啊，这个很感谢主。当时因为敬拜这个，带着喜乐的心来。当时在敬拜中啊，最要紧是要讲到，渴慕神心的人就会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说，在敬拜中第二个要紧的就是会中的唱诗。我们感谢主，刚我们一起同心的唱诗，唱到位。不是唱的好不好的，就是我们心智在一起，口唱心和的，开口就是口开就是心就开了，把敬拜的喜乐，神就把敬拜喜乐赐给我们。当时信徒在聚会中也有擘饼啊，这他们不但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庄严的敬拜中擘饼，他们家里也擘饼啊，自由团契，所以信徒们集体同心的在殿里面，在家中一同样的来敬拜主。所以教会的传统里面，最能表现一个教会的合一，就是教会的主的圣餐。弟兄们，等一下我们就来一起来擘饼纪念，就表示我们是主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我们的背景可能不一样，我们的口味不一样，我们的语言不一样，可是我们在主里是同心合一的来纪念主，纪念主在十字架给我们的成就。但我们不单借这个主餐来纪念他的时候，同时也透过了这个主餐，象征着每一个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人。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主里是同心合一的。 不久以前，二十年前左右，一个叫 Edward Williams， 是个很传奇，是一个 Washington DC 华盛顿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刑事律师辩护师啊，我们中间有很多学法律的 powerful 的 lawyer， 他是非常强势的人，他讲话非常强势，你不信也得信啊。他钱很多，他又包括那个华盛顿的橄榄球队，他也是股东之一，还有 Baltimore 的棒球队，他也是。他代表很多人，包括我们中间有人 很那个的 Frank Sinatra， 他也是做过他的牧师的哈，律师的，在水门町的时候，他也是尼克逊的律师。有一天，这兰斯拉夫的修女啊，那个 Teresa， 我们中间很多知道的，个子不高的哈，他呢为了要试图给那个艾滋病啊善终 ，dying person people 就是要死的，为了爱染了艾滋病要死的人，他给他筹款来帮助他们。是 Teresa 就是要去拜访这个 Williams， 就律师请他捐钱来捐助这个 Williams。 听到 Teresa 要来的时候，就赶快跟他是跟一个合伙人，一个叫 Dietrich， 他们两个是合伙的做律师事务所，他们两个商量，他我知道他是要钱的，可是我最好不要给。他说艾滋病也不是我喜欢的病，干嘛要给他嘛？可是呢，不好意思，这个圣徒要来看我们，正好意思一下吧，看他一下，最后讲我们少做，口袋抓紧，绝对不给钱啊。所以他们就最后决定他可以，最后他要钱就跟他讲，哎呀抱歉，我的律师生意不挺好，我律师我就是那个资金周转不灵，很抱歉。好了，推下来了，那个威廉斯办公室很大，红木的大桌子，特里莎坐在边上，像个小麻雀一样。他就呼吁，为了这些艾滋病要死的人呢，哈，给他临终关怀，能不能奉献一笔钱？威廉斯很会讲，大律师嘛，我深受感动，可是我心有余力不足。特里莎看看他，讲着让我们祷告。其实威廉斯已经扎定心了，他可是客气一下，就看看他的同事 Dietrich， 啊，我们来祷告。经过漫长的祷告以后呢，托里斯又再次呼吁要他们捐钱，一直不敢，再重复一遍，重复一遍再请求他，你们能不能捐点钱？威廉再一次很客气，啊，对不起，我们办不到。所以说看看他，然后再说我们继续祷告。威廉斯这次感动了，他看看天花板，他说 Dietrich 把我们的公司支票本拿来，我们非写支票不可。弟兄姐妹们，要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合一，要一起来有同心的敬拜，也有灵在里边，我们叫同心的来一起来敬拜他。是有人把祷告的定义就是说，我们的膝盖去爱我，用我们的膝盖去爱我们的邻居，啊，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初级教会的动力在哪里。初级教会的动力很简单，在圣经的教导上，在弟兄姐妹的团契生活里面，在敬拜神的心意上。所以我请问我们，让我们自己反省啊！我今天2015的新年，我们跟圣经的关系怎么样？我每天读经吗？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就礼拜天打个招呼笑一笑吗？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初期教会的动力就是由这些关系建立出来的，也是当时圣徒蒙恩的一个秘诀。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跟大家分享。Tony Capolo 是一个很有名的二十世纪很有名的这个木造家，意大利的后裔啊。他讲一个故事，他从小啊，他是意大利的后裔啊， 他就讲起他妈妈跟他讲，有一天他妈妈跟他讲，金太太，我们对决那冤人对决上，金太太过去了，你能不能去给他去看他，看他家人？托尼卡波拉讲，我已经50岁了，我是意大利人后裔哈，可是50岁的人带他妈妈看的总是小孩子一样，所以他妈妈这样说，我只好去了。所以他说妈妈对我说，那对决的那个金太太过去了，你去参加他的葬礼。托尼卡普拉回想着，我小时候我听说过有那个金太太住在那边，就是住在宾州，他们那个地方叫宾州费城啊 Philadelphia， 在那街头那边长大的，是我知道有金太太那个人住在那边。所以到了葬礼那一天呢，托尼就到殡仪馆去了，正好迟到了几分钟，就赶快就跑进去了啊，赶快去了。坐下一发现，他是唯一一个来宾哈，而且呢，他面前的是一个小妇人，个子矮的小妇人。他看到棺材的时候吓了一跳，不是金太太，是个男生在放在里边，棺材里面是个男生。原来他错过一个厅了，大家去过殡仪馆知道有好几个厅了，每个厅有个棺材，他错过一个厅，搞错了。所以呢，他要站起来想走的时候呢，那个妇人呢，就转过身来挨着他说：“他说你认识他吗？你认识我老公吗？”同你这么说的哈，既来之则安之。这时此景你能做什么呢？你能掉头就跑吗？你忍心吗？况且我是这个悲痛的寡妇的丈夫的葬里面，我一个来宾，就我一个人。他们无亲无戚，就我一个人，我还敢走吗？他说我只好待在殡仪馆，一直陪着他，直到送葬。最后，既然来是我唯一的来宾，我只好也到墓园里面、墓场里面去了，送葬了，是吧？非去不可，因为只有我一个，他无亲无戚嘛。我只好站在这个寡妇可怜的寡妇的身边，跟他一起下葬。葬礼完以后呢，我们同事开车回来，他开车回来，他转身就跟这个寡妇说：“他说女士，我想跟你做朋友，但我老实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丈夫。”都是这么写的，这寡妇伸过手来，紧紧抓着我的手，轻轻的、慢慢的盯着我的眼睛说：“这不要紧。”但以后你会体会到一点，以后你回想起来，你来对我人生有多大的意义。我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光景，让我回想到教会今天教会的动力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认识到我们跟圣经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让这个教会变成金灯台，在海德堡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接着是站着，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看看使徒行传的11章。